在我心里吃笑了三三瞬间爱我存在我心里不瞬间淋漓为什么花热心令我几分手令我几分手更大声唱令我几分手在我心里吃笑了三三瞬间爱我焚烧我心灵不信皆淋漓为什么花热心令我几分手令我几分手最后一句令我几分手令我几分手再唱令我几分手令我几分手请坐有哪一个人是现在才学或者现在才听这首诗歌还不到熟的请举手我看一下还不到熟悉的其实这首歌呢25年前我就带到台湾来了你们那个时候还没有生出来谁不知道后来这很多的年没有用这首诗歌第16首我们把它唱书唱的背起来好不好第16首大家念一次歌词一二念灵火即焚烧在我心灵住嘉悦山上纯净爱我焚烧我心灵五旬皆淋漓为圣明发热心灵火即焚烧灵火即焚烧我们再唱一次好不好灵火即焚烧在我心灵住嘉悦山上纯净爱我焚烧我心灵五旬皆淋漓为什么花热心令我几分手令我几分手这首诗歌这里写本诗歌取自林良诗选蒙允采用林良诗选没有得到我许可印进去的啊，这个不是我的诗这首诸歌是内地会100周年的诗可能没有一个人跟你解释只有我跟你解释内地会在中国传道100周年以后所有内地会的传道人都在中国被赶出来了所以到了1964年的时候一个内地会的宣教士都不在中国大陆但是他们呢庆祝100周年的时候怎么办呢念想过去戴德生开始中国内地会的信仰就祷告上帝主啊灵火继续焚烧在我们的心里所以我每次上我眼泪都要流出来受逼迫被赶逐出来还盼望灵火继续焚烧那好像没有果效好像没有果子好像工作已经暗淡下来了那就分散各地为主工作内地会就变成海外使团 Overseas Missionary Fellowship OMF 他们纪念这首诗歌的时候请一个人写啊，这是这写的人有一点中国调的气氛在里面啊，这首歌是外国人写的诗但是这首歌为了纪念会完了就完了吗不这整个纪念会完了很多人都不知道就不唱了所以我在纪念会中间呢就把这首歌留下来带到全世界各地去所以有的人还以为这是我做的不是我就把这首歌带到台湾来现在有一些诗歌就印进去了那这首诗歌很有价值因为呢在看不到果效的时候求圣灵的火继续焚烧而不是以能看到顺利的果效才证明那是复兴你听明白这些话吗感谢上帝我们在上现在能够背的把它背起来好不好一更快一点要三四灵火即焚烧在我心灵住将烈山上圣经爱我焚烧我心里无寻皆淋漓为什么发热心灵火即焚烧灵火即焚烧再唱灵火即焚烧在我心灵住可以鼓掌山上圣经爱我焚烧我心里无寻皆淋漓为什么发热心灵火即焚烧灵火即焚烧再唱灵火即焚烧在我心灵处叫了三三圣经爱火焚烧我心里无寻皆淋漓为什么发热心灵火即焚烧灵火即焚烧弟兄们唱灵火即焚烧在我心灵处将烈山上深情爱火焚烧我心里无寻皆淋漓为什么发热心 灵活几分手，灵活几分手，今天请姐妹们唱灵活几分手，在我心灵处强烈三上神经，爱火焚烧我心里，不寻接灵力，为什么放个心，灵活几分手，灵活几分手，大家唱灵活几分手，在我心灵处强烈三上神经，爱火焚烧我心里，不寻接灵力，为什么放个心，灵活几分手，灵活几分手。第十七首是我自己做的诗歌，林良思选也没有得到我同意印进去的。这个诗歌的正歌没有做出来，停了30年，到现在呢只有唱的是副歌。这个诗歌是1965年我在印尼写的，我愿做个离居主，求主使用我，使用我，我愿顺服主带领，求主引导使用我。中国教会有个毛病，把诗歌印出来的把作者的名字擦掉，这是非常不伦理的事情。以后呢我们中国人要记得 copyright 已经是犯法了，再把名字擦掉是很不规矩的。以后要记得是谁写的，如果可能连年代都写下去，就是音乐界读音乐的人都懂得很基本的思想。为什么呢？因为那个人写的，你就从他的一生的侍奉，从他的讲道，从他的人格，看他的诗歌，可以印证一个他的侍奉的生命是怎样的，这个使你更明白那个情形。我们来唱这首诗歌好不好？你会不会弹这首诗歌？咦，我先唱一首。
我愿做个绿巨树，求主使用我，使用我，我愿顺服主带领，求主引导使用我。
大家说，
我愿做个绿巨树，求主使用我，使用我，愿顺服主带领，求主引导使用我。
再唱，
我愿做个绿巨树，求主使用我，使用我，我愿顺服主带领，求主引导使用我。
弟兄们唱一次，
我愿做个绿巨树，求主使用我，使用我，我愿顺服主带领，求主引导使用我。
姐妹们唱一次，不要放慢，
求主使用我，使用我，我愿顺服主带领，
只有最后一句的后半段慢，
求主引导使用我。
前面三句不要放慢，最后一句的最后一半才放慢，好不好？那这个精神就出来了。我这样解释因为是原作者告诉你的，是很可靠的。再唱一二三，
我愿做个绿，求主使用我，使用我，我愿顺服主带领，求主引导使用我。
更小声的唱，对主唱，
我愿做个绿巨树，求主使用我，使用我，我愿顺服主带领，求主引导。
再次低头祷告，主啊，愿你的灵火再焚烧我们。你在众使徒， 众教父、众宣传师，一直到今日，在2000年教会历史中间，所燃烧的灵火继续在焚烧。主啊，求主你接近我们，用你的灵火焚烧起我们里面一切的羞耻，用你的灵火焚烧我们心里一切的误会，用你的灵火焚烧我们侍奉中的一切的掺杂，叫我们纯洁专一的心荣耀侍奉你。主啊，求你听我们的祷告，我们愿意像一匹没有人骑过的驴驹放在你的手里面。主啊，求你引导我们，求你使用我们，我不愿意被别人骑，我们愿意主你骑在我们的身上，让我们高举你，把你高举，把你传扬，把你带到你要我们去的地方。主啊，你引导我们，我们愿意顺服你，我们感谢赞美你。求你赐福今天晚上的聚会，正像你赐福了昨天晚上的聚会一样。愿主你真理的圣灵光照我们的理性，引导台上的，引导台下的，引导座位上每一个人，也引导能够听到这些录音的人，给每一个领受这篇信息的人，都被你的真理所光照，进入你吃不透丰盛的奥秘里面，使我们所领受的不但成为我们理性的知识，更成为我们侍奉的动力。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你，阿们。我们昨天晚上在这里开始了第一堂的聚会，我们提到神论三位一体中间的第三的位格，也就是我们所讨论的这位圣灵对神论的认识的正确，是对圣灵论没有偏差的一个基础。所以神论是对神的真理的最重要的一个起端，因为如果你不相信因为有真理的神是又活又把真理启示给人的，你就没有办法明白他的启示是可能被了解的。你相信一位神，相信一位存在的神，相信一位是与真理相符合又是真理源头的神，这位又活又是真理的神把真理启示给人，那么你才能从这个已经被启示的真理里面去了解这位神是怎样，他的工作又是怎样的。不但如此，神主动而甘心的启示，又把这个主动而甘心的启示启示给被造有神形象能够领受神真理的可能的这个人的这个人性，有这样的一个活物能够领受神的启示，那么神就把这个启示赐给这些人，这个真理的认识就成为可能的事情了。那么的启示者是谁？我们提到圣父是创造的位格，圣子是救赎的位格，圣灵是启示的位格。所以呢，借着圣灵的启示，我们才知道耶稣是主；借着圣灵的感动，我们才接受耶稣是主；借着圣灵对基督的荣耀，我们才知道基督是何等尊贵。但是呢，这个荣耀的工作就把在地上他那一个卑微的生活看透到他原先的荣耀，原先的尊贵，这是道成肉身的奥秘，也只有近前人可以明白，叫做近前的奥秘，这是何等奇妙的事情。借着圣灵的荣耀，我们认识了基督的本体，借着基督的救赎，我们回到神的本位那里去。所以这样呢，三位一体的上帝去把人带回到他造人原先的旨意，就是要人一生合为一。这个合为一不是像圣父圣子圣灵三个位格之间的本质的合一，因为这个本质的合一是我们永远没有办法有份的。这个合一只有三个位格本身原有拥有永远不改变的有那个份的，而不是我们有份的。我们的合一是借着基督一生合为一，是一种联合性的合一。所以呢，这样呢，那一个呢，二零乘了一零，就一组本质联合的理论是错的。我要请大家注意 ，union is not unity， and unity is not union。The unity is belong to God， the three persons of the triune God， 圣父、圣子、圣灵之间的那个关系是本质的合一。是创造者之间位格的合一，因为圣父、圣子、圣灵有本质的相同， 他的当事人产生创造动作，而我们在他的创造工作里面成为被造的位格的时候，我们之间与神的差异不是程度的差别，不是量的差别，而是本质的差别。所以这个不是这个 quantitativ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created ones and the creator， 但是是 the qualitative difference。我们的神是不一样的，这样呢，在圣父、圣子、圣灵之间的合一，那是神性位格本质相同的合一。而我们被造之物，我们按照神的形象而被造的，与创造我们的神之间的合一，那个合一呢，乃是这个借着救赎带来的联合。我们借着基督的死，借着基督的复活，与神联合，在基督里，这个名称就是新生命的位分的意义。在亚当里，就是旧生命的位分。在亚当里的地位是卑劣的地位，是受咒诅的地位，是反抗神的律法的地位，是要受审判的地位。在基督里的地位是新生命的地位，是顺从的地位，是被救赎的地位，是重造的地位，是新生命有永远的本性的地位。所以这个呢，在基督里这个名称，在希腊文 and Christos， 在亚当里 and Adam， 在亚当里这个位分是被咒诅受刑罚，应当在审判的中间远远离开天父的面前的位分，这是旧的位分。在基督里我们是蒙恩蒙救赎，一生的和好，罪的赦免，领受永生的位分，这是新的位分。这个在基督里，也就是与基督联合的这个位分呢，也就是 the union in Christ。在整个东正教的神学里面，所以最重要的道理，也就是与基督联合。与基督联合，这是个奥秘性的联合 ，mysterious union， 这是永恒性的联合，这是个 eternal union， 这个是叫做有机性的联合，就是说，这个叫做这有机性的，是 organic 的 union， 而这个联合呢，乃是一个属灵性的联合，是 spiritual union。所以是属灵的，是有机的，是永远的，是管理属灵生命的这种联合。这样的联合呢，是谁能做到呢？只有圣灵才能做到。所以基督的灵使我们与基督联合在一起，而基督的救赎使我们的神合一，回到神的面前来。这样呢，在基督里，这就是圣灵的工作。圣灵所做的工作，就是把我们从亚当里带出来，把我们带到在基督里的地位。我再讲一次，圣灵的工作就是把我们从亚当里这个地位的人带出来，带到在基督里的地位里面。大家说，圣灵的工作就是把我们从在亚当里的地位，把我们带出来，把我们带到在基督里这个新的地位。这圣灵所做的工作，也就是救赎的施行，救赎的施行 ，the application of the salvation or the atonement of Jesus Christ。耶稣基督救赎之功，就借着圣灵的运行，把我们呢从罪恶的中间拯救出来，带进义的国度里面。从撒旦的权下救出来，进到爱子的国度里面，使我们脱离黑暗，进到光明；脱离神的愤怒，进到神的恩典；脱离那旧性情带来的败坏同灭亡，而进到永生同神所预定的恩典里面。这个救赎的运行同实施，所以使我们明白希伯来书第十章二十九节所讲的，圣灵是施恩的灵，因为他是施恩的施灵圣灵，所以他就施行救赎的恩典，使我们在恩典中间得到一个新的地位。感谢上帝。我们昨天思想关于圣灵在一些圣经所给我们看到的名称中间，我们只想认识这位圣灵是谁。圣灵不是什么，圣灵是谁？圣灵是神。圣灵是谁？圣灵是施行救恩的神。圣灵是谁？ 神灵是灵，使人领受生命的神。神灵是谁？神灵是叫人进入真理的神。这位神，这位第三个位格，就以真理发生了很正面而很绝对的关系。这样呢，我现在要把两个很重要的名词连在一起讲，就是真理同圣灵。大家说，真理同圣灵是不可以分开的。如果哪一个运动说是圣灵引导的，却没有办法看出真理的内容，而且常常曲解圣经，这个运动的本身很可能不是真正圣灵的工作。第二样，凡是说讲真理而不信圣灵的，他所讲的真理一定是发生问题的。所以呢，真理同圣灵是不可分开的。因为圣经用很多的篇幅，很多次的出现，把真理同圣灵这个两个名称连在一起，称呼神的第三个位格为真理的圣灵。耶稣基督在约翰福音第十四章里面讲过这句话，在第十六章里面又提到同样的名词，只等真理的圣灵来了，他要引导你们想起我对你们所讲过的话。只等真理的圣灵来了，他引导你们进入真理，这样圣灵与真理就不能分开了。真理与圣灵之间那个又正面又绝对的关系，我们可以分成几个层次来思想。第一个层次，圣灵是真理的本身，圣灵就是真理的本体，这个是很重要的一点。我们的神是真理的神，不能说上帝是有理性的上帝而已，因为所谓有理性的，这理性与他之间的关系有本属之间的关系，但是神就是真理的本身。所以当神差遣他的独生子第二个位格来到世界上的时候，他是唯一在人类历史中间超过所有的文化巨匠，超过所有的哲学思想家，超过所有的宗教创立人，唯一曾经，唯一勇敢，唯一可以，唯一有资格讲我就是真理的人。谁讲这话呢？耶稣基督，我就是道路，我就是真理，我就是生命。那个就是就等于说基督是真理的本体。所以呢，不是说我追求真理，我拥护真理，耶稣基督不需要讲那句话。耶稣基督只说我就是真理，而且他为真理做见证，他就是真理，这是他的神性的本位，他为真理做见证，他是在世界上人性的工作。当他说我就是真理的时候，他对使徒们讲了，他说我为真理做见证的时候，他对比拉多讲了。这个我就是真理又为真理做见证，表示这个神人二性的基督，他是真理又是真理的发言人。他来世界做人，就是要把真理表明在这个没有真理的世界里面。这样的第二个位格是真理，那第三个位格是真理，圣经有没有讲呢？很清楚的讲了。所以约翰一书第五章第九节告诉我们，圣灵就是真理，不但提到他是真理的圣灵，不但提到他要引导我们进入真理，不但提到他启示真理，他就是真理。这样的神是真理的神，基督是真理的基督，圣灵是真理的圣灵。神是真理，基督是真理，圣灵是真理。这样一位神成为我们思想的对象，成为我们敬拜的对象，成为我们信仰的对象，成为我们整个灵命，我们存在，我们生活动作存留永恒盼望的基础。感谢上帝，神是真理，圣灵是真理。所以呢，圣灵同真理这两个不可分开的。一个注重圣灵而忽略真理的运动是有问题的，一个注重真理而不顺从圣灵的运动也是有问题的。一个教会讲圣灵讲了一大堆，解经充满错误，你要谨慎。一个教会研究神学，注重解经却不顺从圣灵，你也要注意。所以呢，圣灵 义真理这个结合的本体，也就是第三个位格在圣经里面给我们教导的原则。这样呢，当我们研究圣灵论的时候，我们只能透过他所启示这本圣经，没有别的源头。当我们要认识这位圣灵的时候，只有这本圣经的启示给我们真正知识的来源。相似的，当我们明白这本圣经真理的时候，我们只有借助这一位圣灵的光照，我们才能真正明白里面的启示。这个相互关系你搞清楚了，你教会就不会乱的。复兴不是现象的，复兴不是感情冲动的，复兴不是看多少人做礼拜这个教会就复兴的。复兴要从这个真理的基础看起，这个教会对神的道顺从到什么地步，认识到什么地步，正确的接受到什么地步。在这个真理的基础上，不但发挥了认识的力量，更发挥了行动的力量。我们昨天提到的这个圣灵是有动力的灵，所以不但我们有真诚的有正确的对真理的认识，我们更应当有这个有动能的把这真理化成我们的生活与我们的侍奉。这是很重要的一个很重要的点。我们今天的思想下去的除了这以外，也就是这个圣灵做了一些什么最大的工作呢？我们昨天提到了圣灵的工作与父子同工，而且呢，圣父、圣子、圣灵之间的同工，这个三位一体之间的合作精神，又成为一切的这个人与人之间，一切的社会、一切的社区或者一切的社交生活，甚至一些的会社之间的合作精神的总基础。The model and the pattern of the society and community life. The pattern.And the model of communion in the Christ Church. 在耶稣基督的教会里面，人与人之间的团契，与彼此之间的服侍，彼此之间的合作、交通，这些东西的基础、模范和绝对的精神，就是从三一神之间的工作的合作的关系而产生出来的。我们今天彼此之间发生矛盾，彼此之间有争执的问题，怎么解决呢？我们怎么样能够回到了真正彼此之间合一相爱的心呢？我们的效法圣父、圣子、圣灵是怎样相交、怎样合作的？耶稣基督说：“我是与父同工的。”圣灵是来高举、荣耀耶稣基督的。而保罗说：“我们是与神同工的，劝你们。”所以这个整个一系列的从圣父差遣的圣子，圣子顺从圣父，圣父圣子差遣的圣灵，圣灵顺从圣父圣子，圣灵差遣的使徒，使徒顺从圣灵，这样整个系列来看，这个神的工作推转出去，这个合一的精神，从父主合作的这一个精神，是从三一神所带来的启发给我们所有的榜样。那么圣灵所做的工作是与父同工的，所以在创造之工上他有份。圣灵所做的工作是与子同工的，所以他在救赎之工上他有份。圣灵所做的工作是启示之工，所以他在这个位格的重点就是他自己做这个工作的时候，他是完全起了责任，完全尽责，完全把这工作做出来的。父一直与他同工，圣灵启示了父，圣灵启示了子，所以借助圣灵，我们认识差他来的父与子是何等的奇妙，何等的神圣。圣灵做的工作是这个启示的工作，这样呢，圣灵最大的在重生人以前所做的最大的工作，就是呢在启示之工中间，把道从天上带到地上来。我再讲一次，圣灵所做的工作在我们人身上，使我们领受新生命的重生工作之外，或者之前所做的工作，也就是把道从天上带到地上来，这是圣灵最大的工作。如果圣灵就是真理的灵，真理就是神的道，而神的道也就是真理，你可以参考约翰第十七章第十七节，耶稣基督的父啊，求你用真理使他们成圣。当耶稣讲了这句话，就接下去讲了一句话，
你的道就是真理 The Logos Theon 上帝的话就是真理，所以这个真理怎么来到人间呢？启示真理的圣灵把道从天上带到人间来，这个把天上的道带到人间的工作是神自己才能做的工作，在人的文化里面最深奥的最伟大的不过是在地上猜想天上的道的问题，结果呢产生了老子的道可道非常道这个道理，名可名非常名这个教训，道则已不可虚一离也，孔子的哀叹了。这个道在哪里呢？这个道我们不能离开它，这个道呢是最重要的，这个道是片刻不可以我们分开的，但是这个道呢我们找它在哪里找到呢？老子找到，孟子找到，孔子找到，西方的这个 Stoicism 斯多亚派的哲学找到，甚至承认人是唯一的 Logikos， 因为宇宙之中的大道叫做 Logos，宇宙之中只有人能寻到叫做 Logikos， Logikos 如果能够找到 Logos， 生命的意义就真正完全解决了。那么在印度里面也是这样的思想，所以的 Atman 在人的里面，为了归回宇宙的这个 Brahma， Brahma 就是那个大道， Atman 就是那个小道，人要用小道去寻求大道，整个人类的文化东西所有的宗教都是以人为本位，以人为主体，他们对道有所寻找。但是呢，今天我对你讲了一句话，是完全不同的方向，完全不同的原理，是从天上把道带到人间，不是在人间想出那个道是什么，这是圣灵的工作。所以第一天晚上我对你们说呢，圣灵的工作，研究圣灵论是没有任何一个宗教有资格谈的。如果基督徒没有发现你的基督教的信仰何等伟大，我不奇怪有一天你看见这个图也很不错，那你就跟他们图去了，你就说从前我是基督徒，现在我变成别的教徒了，那就是糊里糊涂，因为你从来不知道你自己基督教信仰里面何等宝贵。我看见很多基督徒做了几十年基督徒还不真正明白基督教宝贵的地方在哪里，然后他就奉公行事，就能照样学样，就能照写文章，每个礼拜呢照样翻版去做礼拜，没有发现你信仰中的实质是怎样的超文化，是怎样超文这个宗教，怎样超过历史上所有最大思想家他们思想的结晶，所以他们所记录下来的所有的思想的体系。感谢上帝，神的道神的真理是这么伟大。我再回到刚才这句话，所以圣灵论的讨论是没有一个宗教有可能有资格提的，因为这只有在三位一体的认识里面，对三位一体的真理能了解的时候，你才发现这一点。这样呢，圣灵把上帝的道带到人间，把道从天上带下来的话，这个就是不可能是宗教家可以做到，不可能在文化的学者知识分子从思想家里面可以揣摩得到的。为这个缘故呢，在基督教信仰里面对道的认识是实在一个具体的知识，不但如此，化成树林的力量，不但如此，还有那真理的圣灵本身继续不断的教导。所以耶稣基督说呢，他要教导你们，真理的圣灵来了要教导你们进入一切的真理。当我们领受这个应许，在看看教会的现状的时候，我们看见这个应许中现状中就有很大的差别。这个差别在哪里呢？我摇头叹息地说，新派产生了一个很大的差别，灵恩派也很大的差别，福音派也很大的差别。所以呢，我个人看整个世界基督教好像很暗淡，好像没有什么前途，但是我照着圣经的应许还是有很坚定的信仰下去。当我们看到教会有困难的时候，正是我们回头领受神丰盛的恩典来振奋教会的机会。感谢上帝，因为失去了基本的信仰，所以新派得不到全部真理，因为失去真正顺服圣灵丰盛的奥秘启示而随意解经，灵恩派也失去了对真理认识的全备性，而福音派因为许多传福音上的困难和失败， 产生了一个，一方面还有传统的信仰，一方面好像有自卑同惧怕的心理的恐惧也失去了那个全辈的认识。所以福音派走到一半的时候就不知道，因为太难了，做不起来，怎么搞搞不起来，结果呢就迷信唯有灵恩派那条路能够把教会带到复兴的道路。他没有很严谨的从圣经看灵恩派的教会中间的缺点同带来的副作用何等的大的危机。而新派看来看去，因为太困难，使人了解救赎性的重要同基督的神性以及圣灵这些工作太超自然了，受了德国唯心论康德以后的思想的影响，产生了排拒所有超自然神迹的部分形上学的需要，结果呢就把基督教化成只有在伦理的范围里面有价值的一个宗教系统，这样他们就失去了那些神彰显大能干预大自然的神迹奇事的可能性，所以新派也失去完备了。福音派看到传福音这么困难，结果就以为大概只有那一条路才是圣灵的工作，而灵恩派的因为没有严谨的研究圣经的原意，就随便用主观的认识同感情的冲动去解经的话也失去了。所以今天整个教会无论是新派产生多少多的知识分子同神学博士，他们的信仰正在下落，而灵恩派看起来非常丰盛，许多的果子，很多的果效，但是解经的不严谨同对圣经的解释牵强附会断章取义，而福音派在现状中间保持了纯正的信仰，却因为工作没有果效产生了很沮丧的心，就不知道方向在哪里。今天教会的情形是这样，我请问你，哪一个教会需要复兴？新派的教会需要复兴吗？是。福音派的教会需要复兴吗？是。灵恩派的教会需要复兴吗？是。你不要以为那已经是复兴，还不是。灵恩派的现象上的成就不过是外表的成就，还不是真正的复兴，因为他们在最讲解圣灵真理的时候，也就是最不注重真理的严谨性的时候。所以今天的教会不要这里炫慕那里，那里妒忌这里，这里惧怕那里，都要悔改，都要复兴。我们今天提到这些事情，我无意攻击任何教会，也无意高举任何教会，因为我心灵的深处看见整个耶稣基督的教会都在危机的中间。让新派的人看到自己的危机而悔改，让福音派的人看到自己危机而悔改，让灵恩派的人看到自己的危机而悔改，免得我们就夺取神的荣耀，垄断了恩典，做一些不应当有的反应在教会里面。我们向上帝的全家尽忠，只要把整个教会带回圣经严谨的要求，完备的思想。请你注意，当你注意完备性、能力性、全定性的时候，你不要以为你套上那个名称你就最完备。讲完备的福音的人里面有很多不完备的地方，讲全能侍奉的他已经把那个名称已经偏离到一个非常不正统的意义里面去了。当你讲全能布道的时候，你那个全能同耶稣所讲的全能意义完全相反，但他们没有发现，这是第三波的情形。当第三波讲 Power Evangelism 全能的这个布道，全能的福音工作的时候，他所讲的全能当然一定要同医病赶鬼行神迹拉在一起。而耶稣基督说什么呢？你们在耶路撒冷等候祷告，直到圣灵降在你们的身上，你们就必在做什么？能力做什么？做什么？做我的见证。什么见证？我为这事做见证。那个见证所提的是什么？就是基督的死同复活。所以那是福音的救赎性的见证，和大过这个医病赶鬼这些的见证。但是这些不过是要印证那一个见证本身是出于神而来的，所以这个复数性的东西同本体性的东西应当再分开来。这样我们看见了今天所讲的全能布道，所讲的全能的医治，所讲的全能的福音等等，你注意他们的书所讲的时候，那个名字已经被他拉到只有属于那些关于的行神迹医病的事情。而最大的神迹就是基督从死里复活，借着圣灵的能力使人得出生命的这个神迹，这个已经慢慢变成不重要。 最大的医治是医治被盗的病，不是医治身体的病。这个医治呢，已经慢慢被转到哪里去了？我们因为他受鞭伤而得出医治，这一句话完全被解释成就是身体的医治。而耶利米书说，你们这些被盗的人啊，耶和华说他要医治你们被盗的病，教会各样瑕疵皱纹等类的病，借着水和道德的洁净，那个病呢不单单的身体的更深一层的，当你只把它颠簸或转移到比较次要的层次的时候，那么你套上我这个才叫做全能，我这个才叫做全备的时候，这危机就隐伏在副作用的里面，是很多人没有看到。我今天提到这些很不讨好的话语，我今天讲了一些呢很不中听的言论，我今天讲了一些呢使我可以产生很多仇敌的这些理论呢，我所讲的不是为了讨人喜欢，我所讲的是要教会从头深思审查，回到神的道的原则里面。阿们。愿主帮助我们每一个人，我们盼望这四天里面最少有两次讲完道以后的解答问题，这样在我还没有讲清楚的字的时候呢，你们可以呢更清楚的问出来，免得误会就留下去，变成又有另外的副作用产生出来了。去年我讲关于这个三元论之间的毛病的时候，我提到了一个很重要的字，那个字我突然间用英文写讲出来，后来他们把录音带腾出来印出来，书里面把它印成另外一个中国字，完全意思相反的。现在我看了吓了一大跳，因为那是很不对的字。什么字呢？我说呢，这个人有灵魂，动物也有灵魂，这英文叫做 soul 啊。所以呢，但是人的灵魂呢，希腊文希伯来文在传道书三章八节用的 ruah， 那个字也用在动物的身上，所以动物呢的 ruah 那个灵。那么三元论的人都说动物没有灵，只有魂。那从无论是这个五旬节教会或者聚会所的系统，都认为是灵魂体。但是圣经就在那一节说动物的魂往下生的那个字，希伯来文是 ruah， 是灵，不是魂。所以我去年讲座里面就提到一句话，那么人有灵魂，动物有灵魂，不同的地方在哪里？只有一个原则，人的灵魂是按照上帝的形象样式造的，动物的灵魂是没有神的形象的。所以这只能说一种生气，但是英文照样用 soul 呢，那么呢，人的 soul 同动物的 soul S-O-U-L 那个 soul， 那这个人就成了有神形象的 soul，动物就成了没有上帝形象的 soul。 你们后来那本书把它印出来，那个 soul 写成中文的野兽的 soul， 人成为有神形象的 soul， 动物没有神形象的 soul。 所以这哇，我想以后在腾露出来的时候要有很严谨的神学思想家才从头看一遍，否则的话呢，传下去两千年我会给人家骂死的。好了，我们接着讲下去了，那我们继续再思想下去。圣灵把上帝的道从天上带到地上来，这个是呢没有宗教可以提的，也没有宗教文化这时候思想有办法做到的一件事情。因为人只能在以有神形象去揣想道的源头，而呢圣灵是道的本体的地上的位格，把这个道呢化到世界上，能听，能给我们想，能给我们读，能给我们知道，可知可读可听的那个道在人间的这个特殊的情形。所以呢这个道在人间的时候就用两种形式出现了。第一种形式的出现就是道在文字上的出现，第二就是道在肉身上的出现。道在文字上的出现就成为这一本宝贵的圣经，道在肉身上的出现就是道成肉身耶稣基督的历史上的显现。所以这样呢，圣灵把上帝的道变成人间一本真理的书，圣灵也把上帝的道带到人间，成为一个能救赎人、有神人的二性、有肉体的耶稣基督。那这位圣灵就把道带到人间的时候，做了这两大范围的工作：文字的道是圣经，肉身的道是在历史上显现过的耶稣基督。大家说，一二三，文字的道是圣经， 肉身的道是在历史上显现过的耶稣基督。那文字的道是圣灵的工作吗？
是，
圣灵感动，圣灵启示，圣灵漠视先知使徒写下来。所以呢，使徒写了新约，先知写了旧约，都从同一位的灵领受了漠视，把神所启示的道记载在文字里面。旧约神选用了希伯来文，新约神选用了这个希腊文。这是表示呢，神不愿意在一个民族里面限制自我，因为他的道要传遍天下，所以呢，神就在这个新约的时候，用当时最通行的，当时知识分子从整个文化宗教在外邦中间最认识的最严谨的文字记录下来了，这文字的道就被记载要成为新旧约全书。为这个缘故呢，教会是建立在圣灵所启示的真理的基础上面。这样的以弗所书第二章十九二十节，十九节那里提到教会的基础就是先知通使徒，使徒与先知成了教会的根基。什么意思呢？你不是说呢，耶稣基督是教会独一的根基吗？请你注意听下面的话，使徒与先知成为教会的根基，表示教会要建立在使徒与先知所领受的启示真理的上面，而使徒与先知所领受的启示的中心点是什么？是耶稣基督。所以无论是先知所讲论的重点就是指向未来的基督，无论是使徒所写的书信是指挥曾经来过的基督，所以先知从前面看到将要来的基督，而使徒从后面转回去看见曾经来过的耶稣基督。这样旧约向前看，而新约的书信向后看，就归到历史的终点，那个中心点就是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这位基督就成为基督，是我们教会的根基。所以我们说呢，耶稣基督是教会唯一的根基，对不对？对，我们说使徒先知是教会的根基，对不对？对，那么教会就好几个根基，对不对？不对，啊，你听懂了？这话中有很多曲折波折，要好好去思想的。所以你很注意听到，明白这个原则，你就不容易乱了，懂吗？神有很多儿子，对不对？对，在众多儿子里面，有个很特别的叫做独生子，对不对？对，不对？在众多儿子中间有一个比较独特的叫做独生的，不对，神本身有一个独生子，但这个独生子借着生命的赐予救赎的功劳，把许多人带到以他同为儿子的身份，那就变成许多的儿子，是那样的。不是很多儿子中有一个选出来很独特叫做独生子，你对来对去就阿们阿们就弄错了。很多讲台上就是将来阿们，你们阿们阿们阿们，所以呢，那个睡觉的阿们的更快。阿们阿们，如果你没有好好思想，是随便阿们就阿们错了，那就麻烦了。所以我就训练这一代的青年，你们呢可以在下一个世纪里面做一个精兵，做一个护卫真理的勇士，因为你们在这些神学讲座里面受了神学思想的训练。我们接下去了，那么。上帝的灵把上帝的道带到人间，这文字的道就是圣经，肉身的道就是耶稣基督。文字的圣经在历史上启示下来，肉身的道也就是耶稣基督在历史上曾经道成肉身生下来过，而这个曾经生、曾经活、曾经得胜罪恶、曾经死、曾经复活、曾经升天的历史的耶稣，是个历史上的事实的人物 ，historic factual man， 是个曾经活着的人物。这位圣经呢的启示，也是历史上真正的实实在在的启示性的这一个事实 ，factual fact 是这个 eventual。是一个一次事件加上一次事件被实实在在启示而记录下来的真理。这样的这两个带到地上的道是圣灵最大的工作，那么这个最大的工作在运行在人内心的时候， 这个道就产生了生命。所以圣经说呢，你们是因为生道而被生的，你们是受圣灵重生的。圣灵怎么生你，道怎么生你，就是借着所记载的道，从借着所成为肉身的基督，死与活的真理，使你领受新的生命。这是圣灵的工作。当一个人领受重生的时候，你可以用四重不同的词句来解释。我们重生受谁生的？我们从上帝生的。第二，我们从圣灵生的。第三，我们从道生的。第四，我们从福音生的。大家说，我们从上帝生的。第二，我们从真理生的。第三，道生的。第三，我们从圣灵生的。第四，我们从福音生的。这个福音就是上帝的道，救人的好消息。而上帝的道就是真理的圣灵所启示下来的圣经。而上帝就是启示真理，降下耶稣基督，借着圣灵感动的那一位神的本体。所以这位上帝生的，表示我们的生命由神而来；圣灵生的，表示借着圣灵的工作，生命在我们里面；道生的，就是神的道产生信仰，产生信仰而得到的生命，是道的本身，生命的道。所以我们领受的生命道，我们从道生的。表示福音生的，福音基督徒死里复活，把新生命赐给那些接受他的人。所以这个是福音生的。所以我们又可以说是神生的，是圣灵生的，是道生的，我们是从福音生的。四个名称是指同样一件事情。上帝把道赐下来要做什么？要人领受生命，要人领受生命。所以这个道的本身又称为生命之道、永生之道。大家说，生命之道、永生之道。当我们听到有兴趣的时候我们就听，没有兴趣的时候就打瞌睡，那是表示我们肉身软弱，心灵愿意。后来我们慢慢听到，哎，很有兴趣的时候，我们就常常参加聚会了。特别是讲员很会讲故事，哎呀，这个人讲得很好。你问他怎么知道他讲得好？哇，我一直到笑到肚子痛，所以他讲得很好，那很危险的。因为差不多使徒先知们很少讲道给人家笑到肚子痛，那是美国式的讲台。在美国，牧师不会讲笑话，不会讲道啊。全本圣经我几乎没有看见有一个先知使徒是用讲笑话来证明他们的讲道的，没有这个事。我们讲下去，但是这个道讲的最难听、最不容易领受的时候，很多人就放弃教会了，甚至说这个没有圣灵，请你注意听，这个高言大志，请你注意听下面这些话，那是很危险的。为什么？当耶稣医病的时候，当耶稣行神迹的时候，当耶稣用五饼二鱼喂养很多人的时候，这些人高兴听他，不但如此呢，继续跟踪他，不但如此呢，寻找他，不但如此，预备王冠要给他加冕。那是第一次在巴勒斯坦的地区、犹太的地区，人民用民主废民主立王位的一个行动。我们来吧，能够使我们吃饱的，能够解决我们这个社会问题的人，我们民选他做王。民选总统还不够厉害，民选他做王，我们来加官给他，我们来给他立王吧。耶稣基督却退到山上去了。就在同一章的圣经，耶稣又在大众面前讲一些话，讲得太难的道。他说什么呢？我的肉是可以吃的啊，我的血是可以喝的。咦，摩西岂不是教导我们不可以喝血吗？怎么连人的血就叫人家吃？这个讲道人才知道，讲到这里呢，已经变成异端邪说了，讲到这里已经是不能再听下去了。所以他们就一个一个离开耶稣了。一个一个离开耶稣的时候，耶稣在约翰福音第六章就看见了整个的同现在的教会增长学完全相反的定律。现在呢，教会不增长，派人到韩国去看看怎么表演啊，看人家怎么做能够兴旺，再派别的地方去看，派一些人去拿秘诀，找药方啊，找那个秘方。中国人最喜欢秘方的，秘方两个字一出来，大家眼睛就睁大，秘方啊，就不知道传了几十代的。 把秘方带回来照样画葫芦，盼望教会也会兴旺。我告诉你，真正的秘方是圣灵的复兴，不是别人的样子。你不要跟印尼走，不要跟韩国走，不要跟某某大牧师走，因为如果那个大牧师那个国家的教会兴旺不是回到圣经，你就不必跟他了。你要回到圣经，阿们。我们 回头再看他。那么当你把这些都带回来，你以为可以复兴的时候，结果发现不能复兴，那怎么办呢？你的教会还在下消沉下去，消沉下去。你就看约翰福音第六章，约翰福音第六章同今天的教会增长学完全相反。为什么呢？因为约翰福音第六章开头的时候有12000个人，约翰福音最第六章结束的时候只有剩下12个人，所以教会萎缩学，不是教会增长学，萎缩多少呢？萎缩了多少啊？1200倍，12000人变成12个人，是不是1000倍了？对不对呢？12、120、1000、2000、2000，你说哪里有记载12000人呢？因为吃那些饼的有5000个，通常做礼拜女的会比男的多一点，对不对呢？所以如果男人有5000，女人大概最少有5002、5005，算成5500好不好？那么大概孩子们可能1000多人，就当作约翰第六章的开头有12000个人，到最后的时候为什么剩下12个人？因为他们都离开他去了。当我在我的教会讲解那一章圣经的时候，我用了差不多2个月时间才讲完。我在里面找到了很多很有兴趣的名词：门徒、看神迹的、使徒们、跟随他的，到最后呢，门徒都离他去了。不是你们是因看因吃饱找我，不是因为看神迹找我。耶稣连那些到他面前是看神迹或者为吃饱都分成两种，所以那里呢，来到耶稣里面分了一大堆不同的种类。我们今天如果分，我就不知道几类了。只有圣灵能把我们分得清清楚楚。耶稣分清楚，你们找我不是因为看神迹，看神迹还不错，你们找我因为吃饼得饱啊。所以耶稣到最后呢，就提到了对他的使徒们讲一句话：你们也去吗？门徒因为所听得到很难，就离开他去。这道谁难，谁能听下去呢？谁能听进去呢？由此门徒中间许多离开他去的，连门徒都离开他。离开他了以后，耶稣怎么样呢？糟糕，那我的侍奉没有果效，我应当到富人去读 church growth 教会增长学，在里面找到一点秘诀，看看 McGowan 怎么样演讲，看看 Peter Wagner 怎么样讲，看看那些其他的教授怎么讲，那回来把那些东西照样。我应当到韩国去修修人家怎样建立祷告山。而耶稣基督说不，为什么呢？你们祷告不在这山也不在那山，早就讲了，你们敬拜上帝不是在这山上也不是在那山上，是用心灵诚实，早就打破那个地区性的敬拜的意义，现在人在把它带回打开倒车回去，以为是对的。我这个慢慢再讲啊，很多事情从头讲，一大堆从头要处理的事情。耶稣自卑感吗？不自卑感。哎呀，你的教会兴旺，我的衰微；你的教会增长，我的教会消瘦，那怎么办呢？耶稣说什么呢？耶稣说你们也去吧。那我问你，如果这句话从你口中讲，大概什么表情？你们也去吗？难道你们也去吗？你们不要去吧。你如果上希腊文，那一句话原来可以说你们也跟着去吧。耶稣是赶走他们，耶稣不是求他们不要去，你们也去吧。当他讲得那么道，讲得那么深，讲得那么难，讲得不容易接受的时候，那些人远远离开去，耶稣不发抖不自卑，耶稣对他最亲信的门徒说你们也去吧，因为这个道是你们不能接受，你们去吧。我感谢上帝，今天这个神学讲座是全地球上听神学最多的一次的人。今天我们这个神学讲座是全地球上华人聚集最多讲来听很深的神学讲座的一次。为什么呢？因为听神学太难了，所以很多人没有兴趣。你们这一次多可能不是要听神学，因为地方又好又免费，所以来 所以我对你们去吧，你们也去吧，如果你感到听得很难，那么你们也去吧。当耶稣讲这一句话的时候，使徒中间有一个人就回答一句很重要的话，就是我今天要讲的。谁讲的？彼得讲什么话呢？你有永生之道，我们还归从谁呢？感谢上帝。彼得很多次不应当讲话都是讲话，彼得很多嘴，彼得很 talkative， 我不讲中文讲英文的，不要这边操作了。彼得很爱讲话，但这一次讲对了，在最适当的时期讲了最适当的话的。这一次彼得说什么？我们要归从谁呢？你赶走我到哪里去呢？你叫我跟谁呢？我要跟谁？我跟苏格拉底吗？我跟柏拉图吗？我跟其他的宗教家吗？我跟这个拉比希勒尔吗？我跟从其他的人吗？我跟摩西吗？我告诉你，我跟你，因为你有永生之道。你看见了没有？这是基督教的要诀，这是教会的基础，这是复兴不可没有的那个最重要的因素。神永生之道，你有永生之道，我们还跟从谁呢？彼得看到了约翰、西门、雅各、巴多罗买，其他的使徒没有看到的重点。彼得找到了孔子盼望等没有等到就死的东西。彼得得做了斯多派的哲修、希腊的理论所愿意得到的东西而没有抓到的东西。彼得看到了永生之道，永生之道，朝闻道，夕死可也，孔子说的。结果呢，一夕、二夕、三夕、四夕，到死了，道还没有来。彼得抓到了，你有永生之道，我还跟从谁呢？感谢上帝，当耶稣讲到最难的道的时候，使教会好像不可能复兴的时候，他不要放弃真理的原则来妥协。请你再注意听这个计划。今天我们把教会最重要的真理、最难听的那部分尽量不必讲，讲一些容易听、容易感受、容易给人感动、容易使人经历的东西，教会就复兴了。而这些所谓复兴的教会中间的这些人，当你把他们带到最重要的重点的时候，他们许许多多还是模糊，还是不明白的。彼得说，你有永生之道，我们还归从谁呢？感谢上帝。所以呢，彼得抓到了这个永远的道，在圣灵带下人间的时候，以基督的道成肉身的这个事实，以他之间的关系呢，是一个实际。所以呢，把彼得的看这太重要了，就在基督的身上，在基督的口中，我看着永远的道在他的身上。你是永生上帝的儿子，那一次的追认，那一次的信仰的这个 confession，是历史历代教会最原先最重要的 confession， 而这句话是教会建立复兴同建立在整份中间的最重要的元素的认识。你是基督，是永生上帝的儿子，你有永生之道，我们还跟从谁呢？认识基督同选中他不再偏离，两件事结合起来，教会就有前面的道路。感谢上帝，彼得不会再离开了，彼得不会再偏离了，彼得知道永生之道就在耶稣基督这里了。感谢上帝，虽然他还会软弱，他还会三次否认主，但是当圣灵再一次感动他的时候，他会完全恢复过来。虽然他有惧怕，但圣灵充满的时候，他要为这个道呢拼他的生死，而实实在最后为基督倒定十字架，照历史的传说，寻道而为永生之道见证到死。彼得知道这是永生之道，感谢上帝。我们继续再讲下去。当彼得讲了这些话语呢，耶稣基督知道他的教会就在这个认识上面要建立起来了。感谢主。约翰第六章从头到尾是从兴旺到衰微的量的一个记录，但约翰第六章从头到尾正是值得长进的一个进程的记录。所以呢，当教会从量兴旺起来的时候，你要注意里面的值到底是不是圣经的。当教会在值方面正在进起来的时候， 你不要忘记是不是从圣经的本质相符合的值而建立起来的。如果是照圣经原则的本质建立起来的，虽然现象上是非常脆弱的，你不必惧怕。我们今天没有几个人比当时摩利森到中国来更伟大，他传道传了七年只有一个人信耶稣。我们中间许多人可以带领千千万万的大教会，没有比那些 Red Sea Mission 在红海附近做了四年工作，把两个人带来受洗，带来受洗以后第二天两个都被阿拉伯人回教徒杀死更伟大。当他们从值的方面来看是很少的，但他们奠定了历史的基础，因为他们传的是永生之道。感谢上帝。接下去我就提到了圣灵把道从天上带到地上来的时候，他做了一些什么工作。圣灵他感动人的心，然后圣灵就在特别的时机里面浇灌高牧这些人，漠视这些人，把真理透过他们整个生活的顺从，没有放弃他们的气质的独特性，从文字文化了解的限制，从没有看清他们所受的教育的有限，也很自由的在他们所领受的漠视中间呢，发挥他们神写下来的圣经部分的真理。我再讲这几句话，意思就是说呢，圣灵用一个人的时候来写圣经的时候。